好，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吗？啊，可以听到吗？
哦，好。
啊，今天在讲道之前，我想请弟兄姐妹打开你们的程序表，这里面呢夹了一张纸，是那个释经讲道的评估表，是我在神学院那个赖约翰牧师的那个讲道学的课上的一份作业，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简单说，就是弟兄姐妹给我今天讲道打分。你们给一些的正确、正向或者互相的一些的意见，将来能够帮助我在讲道上更好的提高，好不好？所以我现在请思思给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划一些的铅笔，这样子大家有听讲道的时候可以边听边写，然后的话到崇拜完了之后的思思会收起来。这打分的部分呢，就是一就是代表不同意，五就是代表完全同意，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深层的需要。弟兄姐妹们，再一次的祝你们平安。今天为每一个能够来到教会中崇拜弟兄姐妹献上感恩，因为我知道大家这个时间正在是世界杯足球赛，我希望我们心在上帝面前，如是在足球里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了人有五种的需要。其实当你听到这种需要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五种需要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五种的需要背后是一个人文的学者，一个没有神的背景的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需要。他讲了第一种的需要就是生理上的需要，当然就是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了，包括衣食住行等等。第二个呢是安全上的需要，就是说人人都渴望生命安全，不愿意承受失去健康、失去事业和财产等等。第三个是感情上的需要，就是人们渴望有爱情，渴望有亲情和友情，盼望夫妻、家人和朋友之间关系能够融洽，是彼此相爱。第四个的话呢是尊重的需要，就是人人渴望被尊重，也渴望自己能力和成就能够得到别人的承认和尊重。第五个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马斯洛认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说人人渴望我们能够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发挥我们人生中发挥我们个人最大的潜力，或者让自己成为自己所期待的那种人。当这五种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之后，我们的生活是否真正感到幸福呢？我们的生活是否感到了终极的满足呢？我们的生活是否感到真正的喜乐祥和呢？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需要，这种深层的需要只有我们的神能够满足，好不好？或者我换一个话题好了。啊，使徒行传，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3:1-11。好，弟兄姐妹听我来读。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缺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人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来赞美神。哦，还一节经文怎么不见了？百姓看见他在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甚觉稀奇。 这是《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的内容。我们记得上次我们讲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当时讲到了圣灵充满了教会的特质，当时讲到圣灵恩赐的显明，包括他们不断的讲方言，然后人是积极的回应上帝的话语，他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最后讲到那种他们圣洁敬虔的教会生活。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看到了，就说我们人生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人生是何等的需要上帝。第一个，我们看到人生命的光景，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破碎，我们真的是何等的需要我们的上帝。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有能力，他也肯满足人深层的需要，目的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生命都会有软弱，都会有破碎，也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愿意，他也能满足我们内心中最深层的需要，目的就是要吸引众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人生命的光景有很多的软弱破碎，也有很多的需要啊。圣经告诉我们是啊，当时彼得是下午三点钟去到圣殿，因为敬虔的犹太人他是有每天是有三次定时的祷告，第一次上午九点，第二次中午十二点，接下来就是献晚祭的时候下午三点钟的时间。彼得和约翰两位亲密的使徒同工，他们正是在献晚祭受晚祷的三点钟一起到圣殿。他们两个原本是打鱼的伙伴，后来是跟随主朝夕相处三年半的时间，主复活了之后，我们也看到是这两位的使徒一起的跑到了主的坟墓里面。现在我们看到又是他们二人是同心合意结伴的，是一起来侍奉神，因为他们知道下午三点晚祷的时刻应该会有很多人是在圣殿里聚集，那正是他们要传福音的大好时机。果然他们在圣殿中碰到一个人，那个人生来就是瘸腿的，也就是说从出生就是瘸腿的，不能行走，他是天天被人抬到圣殿的一个门口，那个门口叫美门，美门是位于圣殿的东墙，他就在躺在那里是日复一日的祈求那些进殿的人向他来施舍一些的钱财。这个人还是蛮聪明，他很会选择地方，因为在圣殿的入口处呢，比较靠近圣殿的捐献箱，当人们去敬拜神，人们去向神奉献的时候，往往也会容易对人产生怜悯的心，对人施舍。而这个人他生来残缺，他没有生存能力，他只能在圣殿门口乞讨。虽然他在圣殿门口，但他似乎并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乞讨只能满足他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但他生命中深层次是有很多的痛，有很多的苦痛，很多的伤痛没有办法得到处理，活在世上似乎也没有太多的盼望。当他看到彼得看到约翰准备进殿的时候，他也是照旧的伸出那个手仰望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一些的周济。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带着神的怜悯，他没有回避这个人祈求的目光，而是凝视的注视这个人。他们不但看到这个人生命可怜软弱的光景，更加看到他心灵里面的痛苦，看到他心灵里面的破碎和需要。所以彼得是带着怜悯和关怀主动的对他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彼得邀请这个人注视他们，实际上是预备着要去帮助他。那个人于是留意的看彼得约翰，他是我相信他仍旧是指望得着一些物质方面的施舍，因为他目前生命的光景就是这样，他无论在身体上在心里都有很多的伤痛，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破碎，很多的需要，但这个时候他能想到的就是他生存的需要，他就是需要一些经营，需要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其实这个瘸腿的人，他生命的光景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的缩影，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我们都有很多的破碎，我们都有很多的痛苦，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钱也长得非常帅的一个年轻人，他叫汤家成，1983年出生在香港，他是汤臣集团最年轻的执行董事。我们知道汤臣集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产公司，他的地产公司主要主攻那种精品豪宅，他公司旗下那种汤臣一品单价在中国卖高达30万人民币每平方米，也就是说你要买一个100平方米的房子要花3000万人民币， 加表达了600万买一个100平方米的 apartment， 你可以想象这个房子的豪华程度。他的父亲汤君莲是当年开发浦东的可以说是第一个人，他的母亲徐峰这是台湾非常有名的电影演员，曾经获得过2次的电影金马奖的影后。他3岁的时候开始拍电影，12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美国最好的私立学校读书，但是因为他无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然后靠着镇静剂和安眠药陪着12岁他大概整整1年的时间，但是病情没有好转，后来他不得不辍学，父母把他重新带回香港。虽然辍了学之后，这个12、13岁的少年他并没有无所事事，同龄的孩子可能就在家里看一些漫画等等，但他不喜欢看漫画，他喜欢看一些财经投资方面的书。这后来15岁他就进入股市，被这个人称为股市小神童，进入股市近20年时间从来没有失手过。长大之后他又进入家族的公司，然后成为公司的一个的其中的一个董事，但是他的父亲正在盛年之际却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突然过世，结果危机时刻这个不满30岁的少年人被选为集团的副主席和执行董事。他除了要打点日常的家里的大小事务，还要处理公司日常投资计划等等繁重的工作，结果重压之下的他还没等父亲的丧礼举行，他的抑郁症又重新复发了。当他看着自己的母亲和哥哥两个人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只能咬牙支撑。也就是说在他父亲丧礼后的9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抗抑郁药，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安眠药，没有这些药物他根本没办法入睡。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这个集美貌财富和聪明的富二代，他的品格还特别的好，他的生活非常的节俭，除了工作之后他就是看书，然后他出差他从来不坐商务舱，都是坐那种经济舱，生活非常的节俭。他生命中最大的花销是什么呢？就是他支持了20多个贫困的少年人，他生活中基本没有任何的开销，他最重要的开销就是支持了20多个贫困的少年人。这样一个品格各方面都很好的年轻人，在人们的眼中是天之骄子，他很多很多的需要都很充分的满足，可惜私底下他一直都不开心，他的生活是枯燥单调，他说我没有什么享受，除了工作就是看书，抑郁症就像一个可怕的幽灵一样一直困扰着他。这就是我们人生命的光景，无论我们今天处在怎样的阶层，无论我们处在人生怎么样的阶段，无论我们拥有怎样的工作，无论我们的经济环境如何，我们都有着很多的软弱破碎，我们都生命中有很多的需要。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怎么样，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一些软弱破碎伤痛的一些的故事。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样的不完全，我们何等的需要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帮助扶持我们走每一天。所以在这一刻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刻我们谦卑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思考我们自己生命中有哪些的软弱，我们有哪些的破碎，我们有哪些的需要神来亲自的满足我们，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可能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正挣扎在病痛的边缘，正在和疾病抗争，和死亡抗争，可能我们有些人生活在工作的巨大压力当中，每天工作上下班都感到心力交瘁，还有我们可能我们的家庭关系可能也正处在一些挣扎当中，和家人和夫妻相处中可能过程中积聚了很多的无奈，很多的伤痛，很多的失望，我们也可能在为我们的孩子在担忧，小一点的孩子担忧他们沉迷电子游戏，大一点的孩子担心他反叛，担心他的学业，担心他工作，等到孩子工作之后又担心他的家庭，我们对孩子有太多的放不下。还有我们家庭中我们很多的家人不信主，特别是我们一些年迈的双亲，身体一天天的每况愈下，我们又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然后当他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内心中充满更多的苦痛，不断的为他祷告，但是又看不到，好像又看不到希望，很多的时候我们内心会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忧。还有我们可能有些人在为经济压力困扰，每天内心中都为经济上的一些的压逼而苦愁， 内心在煎熬。还有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用心的服侍，但是可是服侍过程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挫折，可能会觉得很疲倦，总觉得事工是没有按照自己所想的方向去发展。这是我们中间我们碰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可能自身可能被某一些的罪在捆绑，可能会有一些的邪情私欲，可能会有一些贪恋世界的罪一直都压逼着我们。就像今天我讲到，可能我们很多人还是想着足球，我们想着去看新闻看电视，想着看足球看世界杯，可能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打拼，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好好的亲近主，我们没有好好的读经，我们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安静的祷告灵修，来到我们主的面前，盼望这一刻，我希望我们的神能够引导我们，我们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反思思考，我们生命中有怎样的软弱破碎，我们生命中有怎样的需要，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的神来更新来满足我们，我们需要我们的神来扶持我们走生命中的每一步，因为这是我们人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破碎，有很多的软弱和需要，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能，他也肯满足人生存的需要，我们的主他能，他也肯满足我们人生存的需要。彼得深知这个瘸腿的人，他是期待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他告诉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彼得盼望这个人能够放下他错误的期待，转而注意彼得他愿意能够提供的，他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所有的和金银完全不一样，他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说他倚靠耶稣基督的名，倚靠耶稣基督的全能按他行走。彼得深知他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他有能力，他有权柄，他也愿意能够让这个人起来行走，他肯，我们的主他肯医治这个瘸腿的人。所以彼得是带着怜悯带着关怀拉着他这个人的右手扶他起来，他以实际关爱的行动配合彼得那种属灵的宣告，果然这个人的踝子骨立刻健壮起来了，原来退化多年软弱无力，现在却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他立刻健壮了，立刻恢复了正常的功能。我们在这里看着这个人表面的需要，他是一些物质上的需要，但他深层的需要呢，其实他更需要的是他的瘸腿得到医治，他更需要的是瘸腿得到医治，他这个时候不知道该要求他的瘸腿得到医治。其实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他需要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享受神的同在。何等可惜，过去这么多年呢，他一直在圣殿的门口，也就是在神的家门口，他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神，他一直在圣殿的门口在祈祷。现在他是瘸腿得到医治，他是站着行走跳着的来赞美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走着跳着来赞美神。他同彼得一同进了圣殿，我们知道过去残疾的人是不能进入圣殿的，所以他只能在圣殿的门口，现在他得到了主的医治，他也能够开开心心的跟彼得约翰一同进入主的圣殿。于是圣经记得他说他走着跳着来赞美神，久病初愈之后他是欢欣不已，他开始踊跃的赞美神。圣经特别的强调是走着跳着赞美神，这是一个何等喜乐的一个场景。就像张伯利牧师，他是经历了六世困苦的逃亡旅程，身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结果好不容易到了美国之后却又被诊断患上了癌症，整整病了四年，被折腾得不成人形。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他肾衰竭导致他全身腹水超过比正常50多磅的水，腹部大大的鼓胀，呼吸要靠氧气罐，排尿需要靠导管，看着自己浑身就像一个插满管子的怪物，他心里根本没办法承受，觉得惨不忍睹，悲痛之余甚至想到了就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最悲惨的时候，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教会弟兄姐妹去帮助他，安慰他，鼓励他，陪伴他。他最终是在苦难中认识了主，在病床上面对疾病的折磨，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最终在苦痛当中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 他说信主之前他感觉自己生命一直在流浪，内心非常的孤单漂泊，信主之后他突然感受到自己灵魂有了归宿，尽管身在异乡，尽管身体仍在病榻当中，但他却不再有了种漂泊的那种惆怅感。四年的病痛的熬炼，神最终是全然的医治他。不但如此，神还呼召他去神学院深造，赐他力量、智慧和恩典，让他为主到处传福音。他曾经和我们分享说，他欠了保险公司100多万的医疗费用，最后是神的恩典让他免去了一切的债务，但他现在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因为没有保险公司会接受他做医疗保险，所以他生病他不能去医院，因为绝大多数的医院不会接受他。他说他的身体就在主的手上，只要他继续忠心的为主奔波，主就会医治他。如果他想贪恋世界，跑到世界上去打拼的时候，他的身体一定会垮下来。这就是他认识的主。主耶稣不但医治了他的身体，更加大大的使用他，现在他能够到处的为主的福音奔波，他的灵魂有了永远的依靠，他内心中最深层的需要，他需要神赐给他的平静安稳，神给他让他深层的需要得到满足。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能，他也肯满足我们内心中深层的需要。我们内心中深层的需要就是神的同在，就是与神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灵魂永恒的去处。但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深层的需要，就像马斯洛所讲到的五种的需要，讲到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和自我价值的需要，这些都很重要，我们也知道这些需要都很重要。我们今天在世上好像我们也在不断的为这些需要在打拼在忙碌，但我们必须明白，就算这五种的需要都满足了之后，我们的人生还是会有缺憾，我们的心灵还是会感到空虚。而这一种的需要，这种最深层的需要，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医治，就是与神和好，跟神享有亲密的父子关系。这一种的需要唯有我们的神能够让我们真正满足。当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神，当我们的神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灵魂永远的家园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会慢慢感到安稳，我们内心才会感到平静，我们内心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就像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这一切都加添给你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这一切都加添给你们了。主耶稣也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永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的神他能够，他也肯满足我们深层的需要。今天我们可能时常在我们的健康祈求，可能在我们的工作祈求，可能我们也在为我们的家庭祈求，但是我们却比较少的为我们属灵的生命祈求。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改变我们人生的先后次序，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求神改变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愿意为神而活，让我们愿意去服侍神，愿意在生命中活现那种属神的生命，为主做见证。神一定会满足我们深层的需要，而当神满足了我们深层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主也必定会加添给我们。主耶稣也说了，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一切都会加添给你们。反而当我们不断地寻求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满足，寻求马斯洛所讲的五种的满足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会渐行渐远，内心还会在空虚、在忙乱当中、在失落中漂泊，找不到自己永恒的归宿，也找不到心灵永远的平静。感谢主，主肯也能满足我们深层的需要，因为主的目的就是要吸引众人来到神的面前。主的目的是要吸引众人来到神的面前。在圣殿中，百姓都看到了这个瘸腿的人得医治、行走、赞美神。百姓，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所有的人，原来在圣殿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神迹，看见那个瘸腿的人得医治起来行走，并且他在走着跳着赞美神。
这是这个瘸腿得医治的人得医治之后的生活见证。我们知道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这个见证就是我们所传的最美好的福音信息。当百姓认出这个瘸腿的人，甚至经过查证确认他就是那位在美门口一直在乞讨的那个人，看见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人们内心中是充满着惊奇、稀奇、惊讶，甚至诧异的魂不守舍。他这样神迹般的痊愈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而这个病得医治的人和彼得和约翰先是在美门口相遇，然后得医治，接下来就跟彼得约翰一起进入主的圣殿，后来又跟彼得约翰一起出现在圣殿东外院东边的所罗门的廊下。也就是说神迹发生之后，他一直与彼得约翰在一起，他是彼得约翰使徒的见证，他更是主耶稣荣耀的见证。也因着这样的神迹，那些百姓们都深深的被吸引到主的面前，所以他们跑到彼得约翰那里，内心怀着惊异，怀着稀奇。是的，当我们的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高举耶稣基督的名，神就彰显他的全能，彰显他的权柄，满足人生存的需要，让这个人病得医治，让这个人跟神重建关系，与神和好。最终的目的是吸引众人来到神的面前，最终的目的是要吸引众人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信靠主，当我们信靠主与神和好之后，我们找到了我们灵魂的家园，我们深层的需要也得到神的满足。这个时候我们能否像这个瘸腿得医治行走的，我们可以走着跳着赞美神，最终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今天想分享我们两位弟兄的受洗见证，我摘录他们见证的其中一部分。这两位弟兄的受洗见证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身边很重要的人信主，因为信主的人生命发生奇妙的改变，他们被吸引的来到神的面前。其中一个弟兄是这样说的，说我的爱人信主之后，过去总想改变我的他，现在竟然渐渐的改变他自己的，直率的他用行为表现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还有不轻易发怒。默默的我看不到自己的伟岸，看到的是自己的渺小。过去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计算别人的恶，我发觉现在他不再计算我的恶，只有我在计算他的恶。所以默默的我看不到自己很光辉的一面，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罪让我渺小，罪让我丑陋。我开始相信神，我开始看圣经，开始学着认罪悔改的祷告，开始学着按圣经的话语去行事为人。这其中一位弟兄因着妻子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他被吸引到主的面前。另一位弟兄的见证是这样说的，说去年我的一个好朋友患癌症去世，我亲自目睹了人生的短暂和脆弱，特别是这个患癌症的朋友在临终前，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在受洗归入主之后一直到他离世的时候，他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安详，充满着祥和和喜乐。他说我深深的被感动，我开始回顾审视自己的人生，突然发现我自己对我太太对家庭亏欠太多，以致我的家庭和婚姻已经到了危险崩溃的边缘。过去因为一直游历在教会之外，以至于我没有好好真正的认罪悔改，现在重新审视我的内心，发现我的内心肤浅、骄傲、狂妄、无端暴露、滋事、强词夺理、出口伤人。相反，我的妻子她是真正的信靠主，真正的倚靠神，善良贤惠、孝顺老人。我真的对不起她，我没有能够让她幸福，反而是伤透了她的心。我恨恶自己醒悟得太晚。使徒行传讲了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我感谢主，最终神重新带领我回到教会，为意识我必须重生，我必须在神的殿中认罪悔改，祈求主的赦免。我愿意做一个新人，靠着圣灵重生做一个新人，愿意尽我一切的所能去努力补过，并且求神保佑我的夫人能够早日的康复和幸福。 这两位的弟兄他们的受洗见证无一例外的就是被身边人信主他们生命的改变所吸引，最终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当主满足了我们深层的需要之后，我们对主的信号是否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呢？就像我们见证中的两位弟兄都是受家人朋友的影响最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将信仰活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学着去按照神的话语而活，当做丈夫的愿意舍己的爱妻子，愿意在家中做好属灵的头，妻子学会去放弃强势，学会去顺服丈夫。跟家人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圣经教导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无论何时跟家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坚持不讲脏话，不讲污言秽语，口里只出祝福的话，只说感恩和鼓励的话。当和家人不同意见的时候，靠着圣经的话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学会谦卑柔和，舍弃自己的喜好去成全家人。当家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学习以圣经的原则，学会与宽恕、与接纳、与包容来解决冲突。当我们这样的信仰活在家庭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如同那个瘸腿得医治人，他是走着跳着来赞美神一样，最终一定会吸引我们家人来到神的面前。同样还有我们周围身边的朋友，还有我们工作的同事，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工作的态度是否有改变，我们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上是否有改变，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改变的时候，他们会被吸引过来，看出来之后他们愿意和我们来谈论信仰。同样当我们学会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记得屈牧师曾经给我一个最大的鼓励，说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学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带去神的同在。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否带去神的同在？当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服侍一定有果效。如果神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的任何服侍不会有果效。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学会去服侍别人，去关心他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带去神的同在，对方也一定能够感受到，对方也能够被吸引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要将信仰活在家庭当中，信仰活在生活当中，最终是吸引众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光景就是这样的，充满着破碎、软弱、伤痛，有很多的需要，就像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一样。他在圣殿的门口多年，他并没有真正的经历神，他只是在祈求人的施舍，满足他生存最基本的需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能，他也肯满足人生存的需要，他不但医治他的瘸腿，更加让这个瘸腿得医治的人与神重建关系。最终因着他生命的改变，因着他跳着走着赞美神，最终吸引众人来到神的面前。是的，无论我们身在怎样的处境当中，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阶层当中，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和地位，我们跟那个瘸腿的人一样，我们的生命都有很多的破碎软弱，也有很多的需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愿意来满足我们，我们的神愿意来关心我们，我们的神愿意来帮助我们重建与他的关系，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最终要吸引众人来到我们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知道软弱破碎的光景，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他能，他也肯满足我们生命深层的需要，最终是要吸引众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是这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谢谢天父你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怀着一个谦卑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每天支取主耶稣你复活生命的大能，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我们请师姊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奉献的经文。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继